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啊，这边先做一个广告。明天有那个师父的圣法坛啊，下午2点开始啊，关院长啊，现在我们学院都称他关院长，对。那他也休息一段时间，在佛法上用功啊，那大家都很想念他啦，所以就跟他就是请示，看能不能跟大家见见面啊，做一个佛法的问答啊，他就蛮欢喜的啊，所以希望大家明天也踊跃参与，踊跃出席。好，我们要接着来看第7章第3节。如来藏师研究第7章第3节的内容。再简单提示一下，第7章第3节在谈什么呢？谈真谛的如来所传的如来藏说了。那标题是这样子，但是导师似乎认为这个就是真谛的思想，虽然是他所传译的，那但是导师他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认定，就是说这些应该都是这个真谛三藏在翻译的时候呢所添入的啊。那我们上星期有谈到举的佛性论，就是容色于且学嘛，对不对？那就有法友又问到说，是论本身就已经如此，还是翻译的时候才是如此呢？不得而知，但是导师是真的是这样认为了，从他的行文就是说这佛性论，佛性论到底是谁的作品呢？在现在也在学术界也没有什么定论，但是确实有人认为它是真谛，就是托世亲菩萨的名的一个作品，或者说至少它在里面所添入的诠释应该是蛮多的。那其实佛性论里面有誓约跟契约 这一种语词啊，那但是它誓约或是契约只有一笔了，那誓约大概有几个地方有，也就是一部论会有这些文字的出现，基本上是这个论主后面的人的意见才会有记跟事了啊。那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在翻译的时候本来是笔记的啊，就是因为传在这个翻译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译主呢，他这个手执虎本啊，然后呢口宣情言，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拿着这一个虎本，可能是梵文本或是中雅，我们现在叫中雅了。中雅现在是哪里呢？就是比较敏感，就是新疆地区乃至在过去就是阿富汗那边也算是了，中亚 Central Asia 或者是可能没有到那边了，到那个哈萨克，就是哈萨克那之前是苏联的一个联邦嘛，那就是那边。所以它是这一个手执虎本，根据大智度论当时在翻译的时候的描述，大体上大概都是如，就是主译者他拿着这个其他语言的版本，然后就说 什么意思，下面就有记下来。那 到后面比较完备呢，就有人他可能会先念一段梵语的经文，然后说哎，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开始解释。好，那有些是解释，有些是论的本身，那可能在记的时候都会把它记进去这样子。好，那后来在变成定本的时候，不一定会把所有所谓的译者的解说把它完全拿掉，有时候也会融湿在里面，这都有可能。哦，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这译者他所做的解释呢，按照导师的理解也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也就是他后面有一个传承的，他的老师是这样子讲，那他代表是一个传承，不是他个人在那边胡扯这样子。导师认为他是有所依的，他又是一个传承的。那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他觉得佛性论现在在这个大正藏看到这个译这个作者是天亲菩萨嘛，他说恐怕不是，恐怕不是。那到底是谁他也没讲，他觉得他跟世亲菩萨的这一种思想是很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他认为他不是世亲菩萨的作品。哦，虽然他里面也有一些唯识的这一些思想，但是已经是跟如来藏结合的。哦，他认为这个如果是论主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见解，那一定不是世亲菩萨的作品。哦，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导师这边所采用的这个这个证明呢，也就是文证呢，就来自主要来自两个来源，一个就是摄大圣论的真谛义，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佛性论。那导师虽然没有明确讲，但是从他的行文看来，他觉得这一些很大程度都是真谛三藏的一个诠释的一个结果。对于对这部论所做的诠释的一个呈现，啊，就是因为佛性论它是如来藏的论点，但它又融唯识的教学。哦，那摄大圣论它是唯识的教学，它又融摄如来藏的教学，所以就是真谛它有要汇通两边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了。那导师的书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也想要调和两边，调和两边。好，那上星期我们有谈到就是依他起通二分，对不对？那导师在如来藏师研究讲的二种二分，第一种二分是就是解性，赖也有解性，对不对？第二种二分呢，就是这个阿毗达摩大圣经里面的讲法，依他起有染分，有清净分，法有三种，染分、清净分还有彼二分，彼二分就是依他起，也就是在真谛所译的摄大圣论里面呢，有两个地方讲到依他起有通二分。那刚刚我们所说的有杂染分、清净分、彼二分，这个玄奘大师的译本也有。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解性赖也那一种二分。好，最后导师在如来藏师研究做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解性就是解脱性，对不对？解脱性什么概念？就是真如啊。解性赖也就是心真如性，这是 还在如来藏师研究的一个见解、哦、那我们看到四四八，但它也可能可以理解为知解，这个解性的解可以了解理解为知解圣解、哦、但是如果是这样子了解的话呢，导师认为那就与无着世亲的这个如来藏义不合、哦、因为无着世亲如来藏义是什么概念呢？真如，他不会思考的、哦、他没有那一种自功德，但是如来藏教学里面的如来藏呢，他有真如也有自功德、哦、那这个就是唯识跟如来藏两个系统对如来藏的理解、哦、或是诠释不同的地方、哦，所以唯识的如来藏绝对不能有能够知解这样的功能，如果有那就变成是如来藏教学的如来藏，所以导师认为真谛还没有违反世亲无着的唯识体系中的如来藏的见解，所以在这个如来藏是研究还这么认为了，但是在晚年在永光集他就觉得可能真谛身上真的有违反世亲无着的教学，因为他说按照湖南来的这一些易经师呢，这个解都理解为知解、哦、没有例外了、哦、没有例外，所以就这关于这一个结论呢，导师晚年他是有修正的，好，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如果还是这一个如来藏师研究的阶段呢，前面的二种二分说、哦、那个是有差别的、哦哦、第一个就是解性赖也，它指的是真如、哦、它的清净的这一个部分指的是真如、哦、那在本是清净分那一段呢，指的是清净的依他起，是无漏的有为功德、哦、那就是两种二分说是有所不同的、哦、在如来藏之研究的这个见解当中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哦，好，那希望大家不要搞混，虽然导师后来有修正，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以他如来藏师研究的说法、哦、来理解了、哦、嗯，好，那再来就是要进入第三个主题，也就是第七章第三节的第三个主题，如来藏我、哦、前面两个主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真谛的思想有融合唯识跟如来藏的倾向，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依他起通二分，那第三个就是如来藏我，那他的结论就是真谛的这一个思想或者他所翻译的这一些有关如来藏或是我涉及如来藏说的这一些典籍呢，都没有如来藏我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是有谈到我了，那这个我是无我而假名为我，它其实内容是无我，但是它的名称是大我之类的。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导师这个引的是大圣论释、哦、那这一段文呢，基本上导师认为还是唯识的思想唯识的立场、哦、也就是如来藏就是真如、哦、就是这一段引文，我们上星期最后谈就谈到这边，对不对、哦、 这段引文就是要表达一个概念，真如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真如、哦、真如就是真理、那第二之后呢，就已经不再是唯识原本的教学了，那这边已经有随顺宝性论或是容摄如来藏教学的部分了、前面的如来藏的这个引文、由释法自性本来清净、这一段文，它的这个这边主要要说明如来藏就是真如、那再来第二阿拉伯书之二这一边呢、那就是要说明采用宝性论的如来藏说 的部分了、我们来看导师的文，导师这边说真谛又采用了宝性论的如来藏说，前面那一段还没有，还是 纯正的这个瑜伽学的如来藏、但是接下来所举的例子呢，所说的如来藏就是有容摄宝性论 的教学、如这个譬如佛性论的贤提品，如来藏有三藏，有没有？这个是在大家写一下，在前面441页那边所提到的、有什么所摄藏，对，复藏，对不对、所摄藏、能摄藏还有复藏这三个嘛、这三种里面的这一个复藏意其实是瑜伽学的、那所以结合瑜伽学，所以这三藏的这一部分是结合瑜伽学，而多少于是有结合于伽学，而多少与宝性论不同、三藏里面的所摄藏、能摄藏，都是宝性论里面有的、就唯有这一个隐复藏是没有的、所以多少不同指的是隐复藏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结合于伽学的、好，那这一就是贤提品里面所说的。的这个如来藏的三藏，它有结合于伽学与宝性论，有部分的地方不同，也就是有同有少部分不同、但是呢，在无边异品呢，这还是佛性论 的品呢、里面就有完全跟宝性论一致的内容、比如说这边导师提到的九辟为三，有没有？我们看到49页，初三辟法身，次一辟如如，后五辟佛性，佛性就是佛种性、还记得宝性论在讲这九个譬喻吗、这九个譬喻里面前三个譬喻是譬喻法身遍满意，对不对、那第四个譬喻呢，就是譬喻真如无差别、那后五就是这个五六七八九呢，它是譬喻佛种性，也就是如来藏有九个譬喻，如来藏有三义，对不对？九个譬喻三义，那分摄到这个三义当中、好，所说的如来藏九喻譬喻法身真如种性，这是与宝性论相同的、好，再来还有就是这个在说明如来藏的五藏呢，它其实是依胜曼经而说，那宝性论也有这样的内容、那就是先说明它的最原始的出处是胜曼经，然后再说明宝性论也这样子用、所以这是也就是随顺宝性论的一个部分了、好，这边导师引用 这个诚意，也就是真谛义的《摄大乘论释》，谈到呢戒以解为性，也就是戒呢以无始时来戒的戒，它是以这个觉啊，但是这边导师还是以这个解脱性啊作为它的一个本质啊。那这个戒有五义，这五义宝性论也有啊，也是引这个圣曼经的这一个见解的一个说明啊。好，接着导师说，阿离耶是戒呢，以解为性，此戒有五义，是依圣曼经而解说。这个在附录二里面有哦，附录二有这一个五藏啊，哦，在471页，大家可以自己参照啊，哦，在附录二里面有。好，那《圣曼经》的五藏宝性论也引用，所以真谛所译的《摄大乘论》引用五义来解说戒，也就是以这个如阿利耶识的戒呢，它是以如来的以解为性这一部分是理解为如来藏，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宝性论也有哦。好，我们看到450页。但是导师有注意到，刚才讲说宝性论也引了圣曼经说五藏，对不对啊，哦？但是呢，范本只列出三藏三相而已啊。哦，老师有注意到范本有只列出了三项啊，仅有如来藏、出世间藏以及自性清净藏啊。这五藏我们看一下好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带大家看一下，它的讲义都有。清楚吗？圣曼经的五种藏，如来藏、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跟自性清净藏啊。那宝性论的汉译本也有五藏，对不对啊？如来、法界、出世间、法身、世间上上、自性清净、法身藏。可以吗？哦，那摄大乘论的这是真谛的译本啊。这五藏在卷一跟卷十五都被提到啊，哦。那以它是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如来藏是体性义啊，哦，法界是因啊。哦，那出世间法身藏呢，这个是差异性最大的啊。好，佛性论也有，那圣曼经就是如来藏、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跟自性清净藏啊，就是五藏，有这五个部分啊。好，所以诚意所引用的五藏与圣曼经是相合的啊。如来藏就是他的一个自性，法界是他的因义啊，然后法身藏是果，这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啦哈，果，然后这个出世间上上是真实义啊，好，自性清净是秘密义，或者是甚深义，或者是常义。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啦，相合就是可以对得起来啦，对得起来。好，再来我们继续看导师的文，450页。导师接着就提到真谛的译本呢， 就是色大乘论释以及佛性论呢，总共有三次引用这五藏的内容哦。那在色大乘论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卷一哦，在解说一切法依止的戒；再来是卷十五，引五义来解说法身含这个法界的五义。那在第三就是佛性论卷二，因无意来解说如来藏自体的如意功德性。好，导师说这三说，也就是色大乘论的卷一跟卷十五，还有佛性论卷二，这三个地方的说法呢，大致相同，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大意是我们看到451页，导师这边所说的内容呢，大家可以自己参照那个角注51、52还有53。51、52、53就是引用五藏译的原文，可以吗？在450页的角注51、52、53、哦、那在451页 的说明呢，主要啦、哦、或者是在前面呢是什么什么意呢，基本上一的是卷一的说明卷一的说明，比如说如来藏，然后藏是体类义，有没有、哦、那这个在450页角注51的第二行，戒以解为性，此戒有五义，一体类义，有没有？然后一切众生不出此体类，由此体类众生无异。那这边基本上就是体类义啊、哦、如来藏451页这边所讲的、哦、那有一些内容呢、哦、它也摘录自这个卷十五的内容、哦、总而言之啦，导师没有说有不同的，就是相同了、哦、好，我们来看，所以如来藏这个藏呢是体类，也就是自性，一切法以无二我为性，这个无二我就是人法二我，也就是以无二我为性，也就是以真如为性，一切众生不出于真如无差别性、哦、所以这边的如来藏就是真如的概念或是意涵。那法界藏呢，这个藏是音译、哦、那一切圣人的无漏法都缘法界而起，这法界也就是诸法实相啊，也就是圣人的无漏法怎么升起，体悟诸法实相就生出无漏智了嘛，就是无漏智显现、啊、应该这么说。这边有个问题，先有无漏智还是先见诸法实相啊？这应该不能分别来说了啊，这是有点吊诡了。OK， 好，反正圣人无漏法都是缘法界而生的嘛，哈，一能够见到真理，所以就有这个般若了，哈，嗯，好，再来法身藏啊，这个藏是什么？生意啊，这个生意主要是在卷一里面所说了，哈。 这个是社论的卷一，一切圣人所得的法身，这边所说的法身就是五分的法身功德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哦、所以圣人所得的这一些法身呢，这是有为无漏的功德、哦哦、是由于信要戒性而得成就、哦、这个是卷一的说法、哦、那卷十五呢，他说什么呢？他的解说是由于虚妄法所引附，这个是常了、哦、所以凡夫二圣都不见法身，所以这个法身是什么概念呢、哦、在卷十五的话，法身就是一切被是常义啊、哦、再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有没有是大圣论卷十五可以吗？第三个是法身嘛、哦、法身是什么常义，但是卷一说是什么生义、哦、卷一说是生嘛、哦、卷十五说是常，常就是复常了、哦，也就是它是被复常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生就是这个法身是由信乐这个诸法师借信而得成就的、哦、好，所以一卷一说是生义，卷数说是常义、哦、就是复引复义、哦、所以在卷十五说法身是常义、哦、那这样的常义，导师有特别留意到如来藏三常中的引复常也是这样的讲法、哦、引复法身、嗯、好，那佛性论所说又不同，所以在法身这个部分三处讲的都不一样、哦嗯、那佛性论所说的法身是约佛的法身说、哦、是说佛性的成就佛果，所以智德是其智德就是清净位了、哦、智德、啊嗯、之前面我们有讲过，这个是佛性论里面有的一个语词，我看一下，带大家再看一下、哦、智德在440页、哦、就是三因，有没有因得因，对不对、哦、那因得因具有三性，住自性性，它是不敬畏；引出性就是敬不敬畏、哦、那智德性就是清净位，可以吗？智德、哦、就是佛清净的清净位、嗯、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讲义、哦、导师的书就是很多连结，讲到这个就把前面再连过来、哦、好，所以导师说法身这样的解说是无意中最不一致的啦、哦、所以一个就是生义，一个是常义，一个是智德，就是佛的法身、哦、好，出世间藏呢、我们刚才讲了三个了嘛、哦、如来藏、法界藏，基本上三个地方都是一致的啦、哦、就法身藏是不一致的。那出世间藏呢，那它是真实义。出世间法不像世间有为法那样是可以破坏可以灭尽。 这正是说出四部所认为所主张的世间法虚妄，出世间法真实的见解。而这边又可以连到说出四部的主张，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主张可能是受到说出四部的影响，大概是有这个暗示了，要不然他不需要做这样的连结。好，再来呢，自信清净藏。藏是常义，那这个是依卷一所说，前面的法身藏是常义，是卷十五所说，可以吗？那这边的常是卷一所说，常什么意思呢？就是甚深隐秘，看不清楚，没办法很清楚的明白，就是常，深常的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这边的解释，如这个如就是如果了，如果与如来界相应的情况呢，那自性就成为善境的，也就是自性清净呢，它是一种甚深隐秘的，因为它有可能表现出来是不清净的，所以如果与如来界相应，就是自性就成为善境。如果与界，这个界就是如来界了，真如不相应的话，就名为外，自性就成为不善境的烦恼却，那所以自性清净是甚深隐秘而难以了知，它有时候又有清净，有时候又不清净。不清净是外在的被烦恼所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外相，所以是外。好，我们看解说了，真谛所说的如来藏，从导师上面所引的内容呢，是可以看出来是随顺宝性论所说，除了第一段的引文之外，是唯识原本的见解，其他在色大圣论卷一卷十五还有佛性论里面所说的如来藏呢，都用无义来解释，对不对？那这个其实是宝性论的一个教学。虽然如此了，但是在瑜伽学的本意呢，是以真如解说如来藏，在这个真谛的色大圣论释中，也还保留这个定义。这两个有没有矛盾呢？这一句话呼应哪里呢？保留这一定义，就是448页的第一段引文，这个是纯正的瑜伽学，可以吗？也就是由四法自性本来清净这一段引文，这边有定义如来藏，就是真如嘛，对不对？那后面所说的如来藏，就用五藏来解释了嘛，这是圣曼经的解释，出自圣曼经，宝性论也这样子解，有时候以五藏来解释这个如来藏的五种含义，那这个是随顺宝性论，所以它有随顺宝性论的，有保持色大圣论原意的，这是导师这一段话的意涵啊。好，宝性论与瑜伽学没有说众生身中的如来藏就是我，真谛学也是这样子，这是导师的结论。我们看到452页。但是如来的法身中有我德啊，常乐我净这四德嘛，对不对？ 那这个我是什么概念呢？是离外道的神我执，就是我的，就是有离外道神我执，也不着声闻的无我，所以这边的离两边是这样离的啦，所以一切法无我性，如离二障而证的法身时，名为大我。那这个是《佛性论》里面所说的了，所以于且学《宝性论》，他没有说这种如来藏，但是有这一种离二藏这样的一种大我自在意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差异性嘛，在这一段导师所提到，虽然还是有我这个名称，但是内涵是什么？无我，大概是这样子，这是差别。所以无我之我，所以这个大我就是无我之我自在了，这无我的这种自在就名为我。那这个二藏，离二藏第二行，如离二藏正法身时，就名为大我。这个在角注59引，就是有提示的《佛性论》跟《究竟一生宝性论》，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如来藏，类似外道这种神我的这种如来藏我，但是也有我这样的语词在使用，那他所指涉就是无我，就这样子，没有类似外道那一种如来藏的我，可以吗？好，所以宝性论所说，佛性论所说与宝性论等相同，这个在角注59，角注59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佛性论的这一段呢，有谈到就是离两执习灭故，说大我波罗蜜，有没有？大我还是有用到大我这样的一个语词了，但是它是指的是无我，无执，没有执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一个就是关于真谛的这个所翻译的论点里面，关于如来藏我这一段的解说，也就是真谛三藏没有如来藏我这种类似外道的这一种说明的内涵，但是我这个语词还是有用到。那这个我是什么概念？就是无我，没有我执的这样的一种自在的状态，就名为我。好，再来就要进入转依了，进入转依。我们看到452页刮胡寺这一段真谛对转依的解说，好，我们先看转依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这个转依的概念呢，在这一个刮胡一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在生死幻灭的转化中，由统一的依止转化的依止，由这个杂染转化成清净的一个依止，依止的杂染，也就是说依止里面有杂染分，它会转化成清净分，就是以为一个作为生死流转的一个依止，那它能够从杂染变成清净， 那这个就叫做转依呀、啊，转变的一个依止啊，转染成净的一个依止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第一行的说明。这边导师谈到，转凡夫为圣人，转杂染为清净，转生死为涅槃，转烦恼为菩提。这就是转的意思啊，一次用了四种概念啊，转凡为圣，转染为净，转生死为涅槃，转烦恼为菩提啊。那这个是修学佛法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去转变嘛啊。假使导师这边有提出的一个。为什么要有转依这一个啊、哦？这个教学啊、哦，这边导师说，假使只是舍去这一部分，得到那一部分，这跟那是两个完全无关的，好、哦，懂意思吗？那。就不能说明从凡入圣之间的关联性，也就是凡夫是一法，圣人是另外一法，两个没有关联性，都懂意思吗？如果只是这样讲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是凡夫跟圣者有什么关联性，所以就提出了转依，也就是要让从凡入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有一个关联性。要不然，如果只是舍去某个东西，得到另外一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关系，一个被舍掉，一个被得到嘛，哈。那这两个这是没有关联的，是吗？哈，这在导师的说明是说这是没有关联的。也就是凡夫是一法，圣人是一法啊，这两个就一个舍掉凡夫性，一个得到圣人性嘛啊，那这两个有什么关联呢啊？如果这样纯只是这样说明，是没有关联的。但是如果有个转移，就是某个东西有杂染的，你把那个东西去除啊，就变成清净。所以凡夫还是那一个东西，只是有杂染的成分，圣者还是不理这个东西，只把那个杂染的去掉，那这个就两者就有转移，有一个关联性。好，老师只要说明去除这一部分，得到那一部分，没办法说明从凡入圣的关联性，主要就是凡夫是一法，圣人是一法、哦、那二者就没有关联的了、哦、那如果圣人跟凡夫都跟一个东西有关系的话，那二者就有关联性了、哦、就是跟这个所依，那我也是讲阿赖耶嘛、哦、说依于阿赖耶有凡夫嘛，依于阿赖耶然后能够转凡成圣、哦、好，在我们看到瓜胡二，于且学历阿赖耶视为一切法的所依，就是一切法依于阿赖耶，阿赖耶是被依止的，叫所依、哦、那如来藏学他安立如来藏为所依，什么叫所依？就是一切法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东西上面啊，一切法都要建立在阿赖耶上面，因为阿赖耶生一切法嘛，对不对啊？那如来藏是如来藏，就是一切法的一个依止建立安立处啊，就是有这个如来藏，众生被烦恼所包缠的状态，就有生死啊。把烦恼去除呢，就成为清净，都是依于如来藏而说凡说圣， 对不对？好，那这两种医治，导师说都是为了转医，就是要来安利成立转医啊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啊。那这个是后期大圣的共同倾向。好，再来导师就谈到呢，但是呢，以一手总是视为一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呢，它是重于杂染的啊、哦，也就是这个就是瑜伽学啦啊、哦，瑜伽学的一手总之是都是杂染的嘛，才会有生死流转，对不对啊、哦？好，那。在关于转杂染熏习而成就清净熏习转化中，让本来清净的真如显现，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说明上，它是不容易圆满的啊，不容易圆满就是。会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啦、啊、齁、哦。比如说他说阿赖耶是杂染的嘛，对不对齁、哦。那杂染你说他可以有这个清净的种子，那就提出了本性注种跟心熏的嘛齁、哦。好，那这个本性注种，它需要透过一些因缘才能够活动或是起作用嘛，哈。好，那都是杂染的一个种子状态，你怎么样让这个清净种可以起作用？这是一个很困扰的啦，哈。或者说你心熏好，虽然他们有提出法界等流文熏习，那人家会质疑啊，你种子是不清净，你怎么有办法正确认识佛所说的教法？不是有很多误解的吗？哦，那你怎么保证这一文熏习就能够有这一种正确的了解呢？这你一定要变成是一种规定啊，它一定会如此啊，你一定要相信类似这样的。你这一个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是要求人家相信，后面你才能够发展开展出来。否则你这一段你也没办法讲清楚，对不对？你种子是杂染，那你怎么有办法听闻佛法能够正确的了解呢？啊，他可以举例啊，错误了解一堆啊，哈，对不对？那是怎么回事？你如何又能够正确了解？也就是他会遇到一些困境，哦，没办法解释清楚的。那其实不用解释啊，为什么？因为修行就是有人成就啊，理论是怎么回事？不用管他。它是可行的就好，懂意思吗？哦，也就是已经有人这样做已经成功了，那你就不用太在意理论怎么说了，因为理论只是要让人家起信的一个方式而已了，哦，懂意思吗？哦，好，所以就是以这个杂染一手种子为一的。他对于怎么样从染变成净，他在说明上会有一些会一些不太能够圆满说明的地方。那另外一边呢，以如来藏为一，那他是重于清净本有的，如来藏是本有本质具足无漏清净的功德嘛，哦，好，那这个无漏的东西怎么会生出杂染呢？这个也是一种困扰啊，哦，嗯， 那反正这两种依止，导师都觉得都是难得说明了，所以都很难得圆满了。一个就是杂染为一的呢，他对于清净的这一个怎么样转染成净是很难说明。那清净为一止呢，你又很难解释怎么样变成杂染的现状啊。那这个是导师这一段要表达的啊。好，那接下来就是导师说真谛呢，他有把这两种依止呢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一个情况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说明。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啊。好，下课休息10分钟。